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儿就牵扯到我本人和我媳妇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降伏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茶散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儿，把那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茶散，严茶散，可有此信？严茶散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君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再说雨墨来了，把你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君衡的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了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踝， 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了，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元敏，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的都上着吊了，按说她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插散主仆二人赶出去，五天之后就要赶出柳府，正因为这个我们小姐她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她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送去之后怎样？
秀红送去之后给了这位严查散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查散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去了，别人到那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三环首饰和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查散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没见到严查散，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三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严查散带到祥符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得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一句一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然后他拂袖而去，在他下楼的时候把这封信他就又揣起来了。可是后来我们小姐那是要脸的人，禁不住柳员外对他这一番辱骂，最后我们小姐就悬梁自尽了。我们小姐这一悬梁自尽，柳员外得知以后马上买来棺椁，把我们小姐就装入到棺椁之中，小姐生前的很多簪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帮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 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严茶散，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
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
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
柳红，你可知罪？
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边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在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
知道什么罪名吗？
哎，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
大人，冯君衡带到。
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
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
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孤灯往这一跪，
小人给大人见礼。
包拯说，我来问你，
你是冯君衡吗？
啊，对，我叫冯君衡。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
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对，我送还给他了。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
冯君衡， 这把扇子是谁的？
冯君衡往上一瞧，哎，那是我的。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
他怎么在岩茶伞的笔筒里呢？
啊，那是我们俩换的。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岩茶伞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这他是……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
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岩茶伞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交？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包公把那书信又到桌案上提了起来了。
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
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来，大刑伺候。
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
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动刑。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叫了，哎呀哎呀哎呀，大人呐，我招啊，我都招啊。
松刑，刑具这一松，冯君衡如实讲来。
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岩茶伞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岩茶伞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他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
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
祥符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拔？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查散开始他痛快的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
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
包公当堂马上宣判，
这个案子
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涛将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铡。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铡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严查散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事儿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查散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查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二百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二百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二百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